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大卫，感谢神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如何的解释箴言书，或者说要与您分享箴言书解释的一些提醒和原则，也要在空中与您分享在箴言书中一些重要的圣经节。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课程。箴言书是一卷关于信仰生活的指南，因此箴言书的解释就格外显得重要。因为箴言书既然是指引基督徒信仰生活，如果解释错了，我们在生活中就会错误地去应用我们所相信的真理，因此箴言书的解释是格外的重要。但是并不是说其他的书卷的解释不重要，而是说箴言书它是帮助我们从我们在家庭中、在社会中、在工作中、在人际关系中，透过箴言书的教导，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所相信的真理活在我们周围人的中间。然而在学习解释箴言书之前，我们应当先了解一些解释的原则，否则我们就很难准确地去解明其中的真意。在箴言书的解释当中，总共有五处地方需要被提醒。第一个，我们在解释箴言书的时候要注意箴言书的根源。当然，箴言书是来自神的启示。虽然箴言这个字它有俗话的意思，或者说它有那种格言的意思，但是因为箴言书是来自于神的启示，因此它就不是一般世俗中的格言或者俗语所能够相提并论的。并且在箴言书的查考和解释当中，我们也要很小心的不要用世俗的格言或者世俗的俗语来解释箴言。在箴言书中，神的圣名耶和华这个圣名出现了86次。当我们在解释箴言书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箴言是出自于耶和华的启示，我们要格外的注意我们在解释和应用上的平衡。第二点，当我们在解释箴言书的时候，要注意关于智慧的解释。因为智慧是箴言书的一个重要的字。然而在箴言书的智慧 是不同于一般对于智慧的了解和观念。在箴言书中，智慧和公义圣洁是一样的。这句话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圣洁的神。然而我们也必须知道神他是蛮有智慧的神。因此在箴言书所启示的智慧，它不是谈到关于人因着知识或者先天而有的智慧，它是指着专属于神的智慧。因此我们会发现在箴言书有一些地方谈到的智慧，事实上它所指的就是神自己。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在箴言书中所提到的智慧，实际上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说的。因此智慧在箴言书中就和公义圣洁一样的，是针对每一位真正认识神的人，一位真正属于神的百姓，他们的思想而说的。对于一个属神的人，公义、圣洁都是属于神的。人没有自己的公义，也不可能有圣洁。一个属神的人，若是有公义，若是有圣洁，若是有智慧，那都是从神而来的。因此当我们在解释箴言书中的智慧的时候，我们要格外的注意，这里的智慧不同于人的智慧，而是从神而来的智慧。此外像愚拙、愚昧这样的解释，它就是指着那些恶人或者是没有得救的人而说的了。一个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个不相信神的人，他绝对不会去遵行神的命令，他也不会去遵守神的真理。我们在前几课曾经跟你分享过，智慧人和祭司、先知，他们对于罪所表达的方式是不同的。先知提到罪的时候，是看成人对神的背叛，祭司对于罪是看成人对神的亵渎。然而在智慧书里面所提到关于罪这一方面，多半就是用愚拙、愚昧来表达。因此当我们在解释箴言书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注意智慧的解释，我们更要注意愚拙和愚昧，它不是像一般世俗人所说的笨或者是不聪明。在箴言书所说的愚拙和愚昧，就是指着那一些忘记神的恶人，或者是不认识神的恶人，也就是那些没有得救的恶人而说的了。第三个重点，当我们在解释箴言书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箴言书中一些拟人化的经文，特别是我们好几次提到的箴言书第九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里所提到愚昧的妇人，它是一种拟人化的经文，它并不是如经文字面上对妇女个别的教训，而是指着属灵的恶人或者愚昧人，就是那一些犯罪的人，那一些不相信神的人。因此请您特别注意这一段经文不可以拿来教导妇女，因为它不是针对妇女个别的教导。所以如果您用箴言书第九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来教导妇女的话，那就是错误的解释了箴言书了。 所以在这种拟人化的经文中，请您特别小心，类似妇人的启示就不合适全部拿来做妇女的教导。当然您也许会想到箴言书第31章第10节到31节这一篇经文，这篇经文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当然这个地方讲的真的是妇人，所以这段经文就可以拿来作为对妇女的一些教导。然而这与箴言书第9章13节到15节是不同的，因为箴言书第31章第10节到第31节这里不是一种拟人化的经文，但是在箴言书第9章第13节到15节却是拟人化的经文。所以在您解释箴言书的时候，请先分辨清楚它是不是一种拟人化的经文。第四个重点，当您在解释箴言书的时候，请留心在您所解释的那一节经文的上下文。这不只是解释箴言书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它也是解释圣经的重要原则。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圣经的上下文，我们不能断章取义，也不能以一节经文来解释所有的圣经真理。圣经有66卷书，我们不合适用一卷书里的一句话把所有的真理都涵盖进去，所以要注意上下文的解释。那么在箴言书关于上下文的解释要怎么样来领受呢？由于箴言书的经文相当的细琐，相当的片段，对于不太清楚的经文，我们并没有办法按照一般解经的原则从上下文着手，也因为这个缘故，常常使得一些弟兄姊妹们在解释箴言书的时候就发生了许多的困难。但是如果您对箴言书的结构特性有一些了解的话，您就不会遭遇到这样的困难。因为在箴言书它的结构中有许多章节它有平行的经文，或者说有一种渐进性的经文，因此我们在解释箴言书的时候，我们也许没有办法在上一节中找到与这一节相关联的启示，但是您可以再往上找，也许在上一章或者前两章你可以找到跟您要解释的这一节经文相关联的启示，这也是一种上下文的参考。譬如说箴言书第2章第16节，箴言书第2章第16节这里说，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与第6章24节，第6章24节请注意，24节说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这两节经文就形成一个上下文的关系，请您注意他们之间相差了4章的经文，所以当您在解释箴言书的时候是相当的辛苦，您没有办法从相邻近的上一节经文或者下一节经文找到关联的时候，您就必须继续的往前找， 以至于你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关联的经文来帮助您解释这些箴言书的经文。因此从刚才的例子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在箴言书第二章十六节这里所说的脱离淫妇和油嘴滑舌外女的那一个救恩就是智慧。然而在第六章二十四节这里说，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在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是谁，是哪一个力量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但是我们从箴言书第二章十六节就知道，那就是智慧。因此箴言书第二章十六节所启示出来的智慧就能够帮助我们来解释第六章的第二十四节。因此您在解释箴言书的时候的确是要付相当大的代价，要更多的去寻找上下文相关的经文。您不一定能够在紧邻的上一节或者下一节找到帮助你解释的经文，但是如果有耐心的话，您一定可以找到有关联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准确的解释圣经。第五点，在解释箴言书的时候，似乎有一些经文看起来有一些矛盾，但是我们在这些看起来有一些与其他书卷矛盾的地方就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注意，免得我们在解释箴言书的时候因为错误的解释，以至于导致了对其他书卷经文解释或者启示的一种不清楚的引导。接下来我们来看箴言书第十章第二十七节。箴言书第十章第二十七节，这里说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当我们读了这一节经文之后，也许有一些读经的弟兄姊妹们就会发生一个困难，因为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八节一直到第二十六节，这边启示出了该隐的光景。然而请看这些该隐的后裔，他们也被启示出来，他们在神的面前好像活得蛮好的。是不是这些经文就与箴言书所说恶人他们的年日必减少而相矛盾呢？其实是没有矛盾的，因为神他让人活在这个世上是按着神所定的年数和疆界，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手中，而人若是敬畏神，他在世的年日会长久，而人若是抵挡神，我们从圣经很多的人物的记录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年日的确不多。因此这是我们在解释箴言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的地方。第六个重点，我们在解释箴言书的时候请熟记箴言书的要节。接下来就是要与您分享箴言书的要节。在我们解释箴言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箴言书在第一章第七节这里所启示的经文。箴言书第一章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 是知识的开端。在一段音乐之后，就与您分享这一节经文。箴言书第一章第七节可以说是箴言书的一把钥匙。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另外，在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两节经文看起来类似，其实这两节经文就是打开箴言书的钥匙。这两节经文不是完全相同，但却有同样的意义，就是帮助我们来认识敬畏耶和华这件事情。在读箴言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箴言就是引导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能够成为敬畏神的人。那么敬畏神有什么好处呢？这两节经文就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箴言书所带给我们的祝福，一个是知识的开端，一个是智慧的开端。请先看第一章第七节，在这里所说的知识和在第九章第十节所说的智慧，一个是内显的，一个是外显的。知识是存于我们的心中，智慧是把知识应用出来。一个有知识而没有智慧的人，他的生活没有办法跟他所有的知识相称，但是一个有知识又有智慧的人，他就能够在世上活出他的信仰。因此，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都应当知道，我们要如何的把神的真理，也就是我们对神的知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怎么样把它应用出来呢？就是需要智慧。这个开端虽然在中文中是一样的，但是在原来圣经经文的文字里面是不同的两个字。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这一个开端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一个起初是同一个字。而透过对这个字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知识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神创造天地的那个时候，只有神。那么这个知识它实际上就是指着神自己。所以当一个人去敬畏神的时候，他就开始与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因为知识这个字，它是讲到人与神之间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它不只是讲到一种认识上，一种文字上，一种理性上的知识，它实际是讲的一种关系，透过这种关系才可能有的认识，而这种关系就是指着人与神的关系。所以当一个人去敬畏神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就开始了。从反面来说，一个人开始不敬畏神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就会有问题。这是 第一章第七节的这个开端。第九章第十节的这个开端，它与第一章第七节的开端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参考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六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我们要借用这一节经文来帮助我们认识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中的这一个开端。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说，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因此，在这节经文中的这一个复还，就是开端这个字的一个同样的意义。复还到什么程度呢？像起初一般，像起先一样。因此，这个开端帮助我们了解到，这里所指的智慧是起初的那个智慧。这个起初的智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神造好了天地之后，神所给人的智慧就是像亚当那样的智慧。但是因为亚当犯了罪，以至于这样的智慧就渐渐地失去了。但是一个人如果开始敬畏神的时候，他就会有亚当的那种智慧，因为神要把人的智慧恢复过来，使人仍然能够拥有亚当的那种智慧，能够管理神一切所造的。节目进行到这，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敬畏你的真理启示在圣经中。求你不只是帮助我们从先知书、律法书、新约书卷中来认识敬畏神的真理，求你也帮助我们从诗歌智慧书、从箴言书里面来认识敬畏神的真理。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生活中活出敬畏神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与您有亲密的关系，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被你恢复起初你所赐给亚当的智慧。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您在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在节目中也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欢迎您来信索取。您只要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我在接到您的信之后会马上寄给您。下一次在箴言书与您分享的课程就是箴言书的主题和它的分段大纲，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与您。